二总理同川普通话，巴沙尔逃离后发声明，英国外交部被渗透，中国翻译主掌大外孙，欧盟通过对俄第十五项制裁，中共被针对，成都上千人抗议逼停火葬场项目。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17号。肾虚疲倦，连饼干都不敢吃，你可以想象到这种生活吗？但是健康520的客人 Annie 短短两个星期就找回健康和轻松的生活，她是怎样做到的呢？一起听下她的故事。
去年11月份咧，我就入过医院啦，小中风咁样啦，跟住咧又手又脚又唔方便啊，冇咩力啊，咁样行路又困难。就中医讲就系肾虚啊吓，海鲜唔敢食啦，饼干啊、蛋糕同埋啲豆类啊，好多我都唔食得。你食咗嗰啲唔啱你食嘅嘢咧，其实腰又痛、酸痛啊，嘅人咧根本行路都辛苦，讲嘢都冇力。咁啊，自从食咗三高代谢补之后咧，即系两个星期我哋有效。咁咧，我就觉得个肾脏嗰度咧，好似有改善喎。啊，结果今年食咗嗰啲饼干啊、蛋糕都冇乜点反应，甚至食朱古力都可以。你哋三高代谢补的而且确系对我肾啊、对我肝啊都有好大嘅帮助。同埋咧，即系以前咧大便嘅时候咧，要花好多时间去用厕所啦。咁而家咧就系缩短个时间啦，即系大便好容易畅通，同埋睡眠都好容易入睡，胃口方面咧都有好大改善。所以我觉得咧，三高代谢补系非常之好嘅产品。
如果你都为三高问题或者肾脏健康烦恼，不如试下三高代谢补，话唔定下一个奇迹就系你。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5号表示，他与川普通话讨论加沙人质释放及叙利亚的事态发展等问题。土耳其防长古勒表态，土耳其要在叙利亚驻军，并透露俄罗斯并未完全从叙利亚撤军。巴沙尔逃离叙利亚后首次发声明。据以色列统计，透过谈判和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已经有超过100名人质获释，仍有约100人被关押在加沙，相信约一半的人仲生还。内塔尼亚胡说，我们谈到了以色列取得胜利的必要性和我们为解救人质所做的努力，无论是活住定是离世，我们都要将人质带回家。16号川普亦表示，他与内塔尼亚胡进行了一次非常好的交谈，承诺在他上任后会随时待命，并说如果这些人质在1月20号之前还未回家，所有地狱将爆发。今日以色列报报道指出，以哈双方将会在光明节前预备好人质协议，不过双方针对人质协议仍有细节未达成共识。内塔尼亚胡和川普还讨论了叙利亚的局势，以色列以数百次袭击叙利亚的战略武器库，并将军队调入叙利亚境内的非军事区。他表示，我们无意与叙利亚发生冲突，以色列在叙利亚的行动目的是挫败来自叙利亚的潜在威胁，并防止极端分子在我们边境附近占据地盘。15号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说，以色列政府批准了一项总额约1100万美元的计划，目的是将其占领的戈兰高地的居住人口翻倍。土耳其强烈谴责以色列这个决定。16号土耳其防长古勒表示，土耳其愿意与叙利亚新政府在军事训练上合作，若新政权有兴趣，土耳其愿意协助训练叙利亚的武装部队。这次推翻巴沙尔政权的反抗军主要依靠的势力则是土耳其。据路透社报道，土耳其可能会在叙利亚西北地区以及东北部的战略要地留下数千名士兵。俄罗斯在叙利亚仍留有相当可观的兵力，尽管部分俄军部队可能将撤出，但消息人士透露，莫斯科当局无意从克梅米姆和塔尔图斯等主要基地撤军。16号川普在海湖庄园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土耳其进行了不友好的接管，但没有造成太多生命损失。我认为土耳其非常聪明， 叙利亚有好多唔确定因素。川普强调，土耳其喺叙利亚嘅影响力将对未来嘅局势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并暗示未来嘅叙利亚局势将取决于土耳其嘅行动，并话巴沙尔系个屠夫。而巴沙尔逃离叙利亚后，喺16号首次发表声明话，佢喺大马士革停留到12月8号，直到当晚大叛军武装分子逼近，佢先至喺俄罗斯嘅协调下撤离。离开叙利亚唔系计划好嘅，佢从未考虑过下台或者寻求庇护。路透社曾报道话，巴沙尔几乎冇向任何人透露佢逃离叙利亚嘅计划，其助手、官员甚至亲属都被骗或蒙响鼓里。据《金融时报》披露，巴沙尔政权在2018年至2019年间，透过空运从叙利亚中央银行向莫斯科转移约2.5亿美元的钞票现金。这些现金以100美元和500欧元的纸币形式，重达近2吨，存入受国际制裁的俄罗斯银行，凸显俄罗斯成为叙利亚外汇的重要目的地。叙利亚好依赖克里姆林宫的军事支持，巴沙尔的家族成员在莫斯科购置至少20套豪华公寓。中国政府在海外布局，直接使用干插在政府中的间谍人员操控大外宣。英国每日电讯报引述英中透明慈善组织的调查称，一名在英国外交部工作几十年的中国翻译译音陈世荣被指控正在经营中共大外宣网站，该网站隶属于中共统战部，预计相关报告将在下个星期正式发布。据悉，这名男子有权接触白厅，英国政府最有权势的政府部门。相关案件与安德鲁王子中国幕僚间谍案同时爆出，引发外界关注。英中透明慈善组织指出，陈世荣管理的 China Report 网站直接被统战部旗下的终身社隶属。他在英国生活了超过34年。早在1999年，陈世荣就曾担任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赴英国访问的翻译。2015年在曼彻斯特举行的午宴上，他的位置仅距离习近平两个座位之遥。虽然目前陈世荣没有被指控为犯罪。发起调查的英中透明慈善组织表示，英国当局需要了解中共的运作方式，我们必须睁大眼睛务实看待中国构成的风险。对此，时事评论人士唐正远评论表示，中共派遣外国高层间谍直接参与跨国渗透的做法屡见不鲜。英国这次曝光的这个案例，它其实非常清楚地反映出就是中共对英国的政治和经济的这种渗透，这种影响，其实它的深度和广度都是远远超出一般人的想象的。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英国现在也开始频频爆出中共的这种大外宣，或者说是中共的间谍的渗透的这种案例，它和此前在美国频频被曝光的案例，其实质性上、手法上、规模上都是非常相似的。亦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英国他们也开始清醒了，他们其实正在重演当初美国的这个模式。美国现在已经对中共的渗透和中共的这种跨国镇压这种方式已经是非常的警觉了，现在英国也开始重复之前美国的这样一个过程。近期中共声称在美国全面发起对法轮功和神韵的袭击，试图在舆论上虚张声势，有猜测认为中共有可能会动用类似的间谍资源在海外进行渗透。唐正远指出，中共扬言将法轮功视为头号劲敌，他要动用这些海外资源是顺理成章的事情。那以中共在大外宣的这种报告，中共这种间谍，他们的这种间谍在海外的这种渗透的规模，他要动用这些力量来针对着中共视为头号敌人的法轮功，以及向神韵艺术团等等来进行一种打压，那个是毫不奇怪的事情，因为中共一直以来都是将这个法轮功视为他是头号的一个敌人，这二十几年来这个定位其实都从来没有变过。所以说，如果说中共他可以为了应对这个他在英国 在欧洲的某一些这种达到政治目的，他会动用这样的一些间谍网络和一些大外宣的这个渠道。唐靖远表示，对于欧美国家来讲，如果放任中共政府的间谍系统渗透对海外的组织进行肆意攻击，这样会造成很大的风险，侵害了外国的国家主权。我觉得欧美国家他们必须要意识到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中共动用这种大外宣和间谍系统来进行跨国镇压，来针对法轮功进行打击。这个绝不仅仅只是中共和法轮功之间的问题，这个实质上是中共直接威胁到欧美这些国家他们自己的国家主权以及国家安全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非常严重的行为。因为在背后呢，他其实有个简单的逻辑，法轮功也好，定是说是这个神韵艺术团也好，在相应的这些国家都是受到合法保护的这样的一些团体和机构。那如果说中共他都可以通过实施这种跨境镇压来实现他的这种迫害，他今日可以迫害法轮功，听日他就可以迫害任何人。16号，欧盟通过了针对俄罗斯的第15项制裁措施，其中包括协助普京促成莫斯科对乌克兰战争的中共和北韩个人和公司。声明指出，新的一男子计划列出了委员会认定的84名个人和实体，他们需要对破坏或威胁乌克兰领土完整、破坏乌克兰主权和独立的行为负责。欧盟委员会在声明中表示，这些制裁措施主要适用于俄罗斯国防和供应链，目的是针对普京规避欧盟制裁的影子舰队，并削弱俄罗斯的军事和工业综合体。声明引述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卡亚卡拉斯的话讲，这一篮子制裁措施是我们削弱俄方战争机械和那些促成这场战争的人的一部分回应，其中亦包括中国公司。关于乌克兰问题，他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息，就是谁助长这场战争继续，谁就要付出代价。方案中包括7名中国个人和实体和2名北韩官员。欧盟委员会指出，这个是欧盟首次对支持俄方侵略战争、对俄国供应无人机零件和微电子零件的中国行为体实施全面制裁，其中包括旅行禁令、资产冻结、禁止提供经济资源等。消息人士对路透社说，欧盟委员会正在准备明年1月的对俄第16轮制裁，其中可能包括更广泛的措施，其中欧洲公司与俄国的合作以及俄国的能源出口行业将会成为打击对象。立陶宛外交部长布德里斯表示，欧盟需要继续增加制裁力度，在俄罗斯经营的欧洲公司亦需要得到限制。他表示，仍有600多家欧洲公司活跃在俄罗斯，我们必须阻止这种行为，因为这个是对该国经济的直接支持。成都温江区已建火葬场，15号引发数千市民聚集在当地政府大楼外抗议示威，最后成功迫使当局宣布取消该项目。上个星期，居民们就通过社交媒体组织抗议活动。居民们表示，该项目选址距离居住区仅数百米，而且靠近成都市的主要水源地，将严重影响超过10万居民的生活环境和健康。一些小区的业主还举行了集会。到15号，抗议规模突然升级，数以千计的抗议者聚集在区政府大楼外，高呼口号，要求政府立即停止该项目。16号，自媒体账号昨天发文表示，当地政府部署了大量警力在现场戒备，最终在强大的民意压力下，多名政府官员公开宣布取消包括该火葬场在内的3个相关殡葬设施项目。随后抗议人群逐渐散去，不过据当地居民透露，尽管当局已经公开宣布取消项目，但截至16号上午，项目工地的施工仍在进行， 引发了居民们对政府诚意的进一步质疑。人们说还未停工，持续施工，缓兵之计来啫，肯定还是要收割。坚决反火葬场建在居民密集区域，坚决抵制，抗争到底。当地居民留言写道，如果老百姓毫无反应的话，整个墓地是不是就建成了？温江殡葬综合一体项目选址不合理，水源保护地距离闽江60米，底下3公里就是自来水厂。温江区、双流区下游涉及140万人的饮用水安全，不能够收火葬场。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